主把得救的人带到我们当中。刚才还看到投影片，现在有了。我们今天因为有受洗，所以我们讲到的时间会缩短一点。今天的题目是到了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第四讲，你的旨意必成就。我希望大家慢慢的对使徒行传或者说整个教会初期发展有一些掌握。第一个大段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启蒙时期，一个主要的就是圣灵的降临。当然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一件事情，彼得和约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有一个瘸腿的希望拿到一些的周济，结果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你起来走。当那个人起来走了之后，就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别人的误会，官府的把彼得约翰抓起来。最后我们 上一次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说最后那些撒都该人啊，祭司没法子把他们这个拘留下来，只好把他们放掉。今天讲的这一段就讲到他们回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你看，我给这一段的经文起的题目是你的旨意必成就。定这段经文是好几个月之前已经定了，但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很大很大的新闻，前几天发生是什么的新闻？英国要脱离欧盟。今天早上主儒学合班的分享的时候，同工还提到这一方面，英国脱离欧盟，英文很有意思，就用 exit 这个字。其实从以前希腊因为经济不好会被踢出来，因为希腊叫 Greek， 他们叫 Grexit。 英国除了叫做 England 或者叫做 UK 之外，另外就是叫 Britain。 小学读书的时候叫做大不列颠啊，起码在香港的翻译是这样。所以 Britain 现在他要考虑要离开的时候就叫做 Brexit。 前一个礼拜大家还在想大概投票不会离开，所以之前股票一直在上一直在上，没想到到了礼拜四他们投票的时候，那个结果叫大家都跌破眼镜。如果大家会看到这里的话呢，一共有33,300万这个投票的人，超过 72% 的人，这个投票率非常的高，差不多52%就赞成离开，48%就赞成留下来。没想到这个结果一公布，整个世界都震动，包括政治方面，欧盟会不会可以继续的留得下来？然后跟大部分人更有关系的是经济这一方面，会不会英国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消退？美国要卖东西给英国的话也卖不了多少，所以也一定会影响美国，影响其他的国家。如果要去英国度假，欧盟的人现在不用签什么的 passport， 你就可以进去，什么签证 visa 你就可以进去，但是独立了之后是不是要多一重手续？不单只时间多花了，坐飞机进去也要经海关， 而且你还需要付费。当你这样的话呢，英国旅游业大概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不单止股票下跌了差不多600点，600多一点啊，美国的啊这个道琼指数，而且英国的英镑一下子也丢掉了10%它的价值，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除了其他很大的战争之外，这个算是非常非常的大。英文里面这里说 Britain and the EU a tragic split， 一个很可悲的分离。我叫这个叫做英离，不是英尼啊，英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英国里面的人，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就是哪一些人投票留在欧盟，哪一些人投票离开，就发觉英国包括三个主要大的地区，英格兰、苏格兰跟北爱尔兰，苏格兰主要的都赞成留在欧盟，北爱尔兰也是这样，但是是英格兰这个岛或者说下面的那一部分，他们投票觉得他们要独立。不单只是地理环境，这个三个主要大的地方，在英格兰里面你也看到很明显的，住在伦敦里面的人希望留下来，伦敦以外的绝大部分都要离开。结果是那一批伦敦之外的那一批人，这个票数更高。不只是这些地域方面，这个地方有一些英里投票的分布的统计，这个字比较小不容易看，第一个图在左上角，这个是讲到 percent with a degree， 有学位的，就发觉那些地区如果是比较少有学位的，绝大部分的人赞成离开，有学位的人就觉得留在欧盟。中间上面的表有哪一些人他的工作是这一种的，叫做 professional， 是职业的工作，这个在职业工作的人员越多的地方，他们就越愿意留在欧盟。那些不是做 professional 工作的，大部分就说我们要离开。右手边上面第三个，这个是年龄，到底有多少年轻的人，25岁到44岁，越少的就是年纪比较老的，因为少于25岁大概你不能投票。比较老的一辈大部分赞成独立离开欧盟，年轻的就希望留下来。哦，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不同年龄是可以在一个家里面，大部分是父母亲辈希望离开独立，他们怀念以前英国还没有 加入欧盟的时候 的情况，那种国家的优越感，年轻的一辈就觉得留在欧盟比较好。所以不只是地域与地域之间那种的矛盾，是家里面现在起矛盾，很多年轻的人就对他们的长辈说，你们这样投票是出卖了我们，你们只顾以前你们的一些想法，没有考虑到我们下一代我们以后的生活。左边下面的是讲到有多少人有 passport， 下面中间的就是讲到收入。很明显现在在英国是两极化， 到底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我们不知道。哎，金门教会我也发觉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也有一批年龄比较轻的，我们的关系又怎么样？是打成一片呢，还是两极化？我在想，这一次英国的投票也起码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怎么样长辈可以考虑到年轻他们以后的成长，年轻的也考虑到长辈我们的一些背景。在教会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崇拜唱什么诗歌，对不对？年龄比较大的都喜欢唱很怀念传统的诗歌，年轻的就觉得那些诗歌太沉闷了，我们要唱一些新歌。我在想，我们两方面都需要考虑到对方，也给对方多一些的鼓励。他们投票决定英国离开欧盟，叫做 Brexit。 现在有个新的字出来了，叫做 Regret。 这个 Regret 就是后悔，后悔离开，或者说要离开欧盟。这个 Regret 现在这个力量到底会发展到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英国有一个规定，你可以向政府提出一个意见，如果你那个意见有超过10万人签名的话，上网签名的话，国会一定要讨论。马上就有人用这个 hashtag 啊，这个字，然后呢 regress it， 不单只有10万人签名，现在有300万人签名。到今天早上我崇拜之前看一下新闻，300万的人，英国的国会应该怎么样的来讨论？要重新再投票吗？还是怎么样？有些人就说已经太晚了，而且有一些在签字的就说我不知道那个影响原来那么大，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宣传可能会这样说，但是没有发生你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到底这个 regret 会怎么样发展。带来的是欧盟的其他国家，一共欧盟有28个国家，英国离开，现在有别的国家已经说又要离开了。希腊2年前因为经济的问题已经准备不接受欧盟那个帮助，因为那个帮助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条件，他们投票决定不向这些条件屈服。没想到这个投票之后，哇一下整个经济出问题，希腊最后他们转过头来，没有按照他们那个的 referendum， 没有按照他们那个投票来做，接受欧盟跟世界的银行提出来的条件。现在希腊还是乖乖的留在欧盟里面。英国离开了，准备离开了，希腊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然后其他的国家也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中国有一句话，事事如棋，什么？局局新。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世界的局势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围棋也让我想到3个月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在韩国机器跟世界围棋的最高手的冠军下棋， 那个是谷歌的电脑，叫做 AlphaGo。结果大家有注意这个新闻的都知道，最后电脑赢了，4-1就赢了。3月9号是下完第一场第一盘棋，这个围棋的高手是韩国人，他叫做李世石。结果一开始下，他后来就说他已经觉得他居在下风。这个电脑下的棋数是超过人一般人下棋的方式，但是他一直可以顶着顶着顶着，到了第186手的时候，电脑忽然之间下了一招，所有的棋手都很惊讶，这一招一下去，他们都说这个不是人下的一招，人想不出来的这一招。结果这一招一下，这个李世石就认输了。然后第一盘输，第二盘输，第三盘输，因为是五场赢三场的赢，所以打完第三场他已经输了，可是他还是下，继续的下，最后4-1，他赢回一场，最后是4-1，输了。那带来的就是电脑赢了是喜还是忧？是不是说以后电脑可以胜过人脑？然后会不会有一天电脑会控制我们？前一阵子英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就已经写了一封公开的信，我们要谨慎，不要再研究这个人工智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ll Gates 是另外一个人出来讲话，还有好几个，到底怎么样？世事如棋，局局新。在初期教会，没想到彼得约翰医好一个人，没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就这样的发生。到了第四章23-31节，就讲到彼得和约翰被释放。我们一起来读第23节，准备来。二人既被释放，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官府没法子留着他们，他们就把他们放出去，警告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人里面，然后呢，就把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就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你会有什么的反应？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约翰带着笑容被释放回来，周围的人也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把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我们记得前一个礼拜讲过了，那些大祭司就问他，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你们有没有 license？ 大概彼得就告诉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就考虑把这两个人请他们出去，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为了避免他们把这事激发的传扬，我们就一定要警告他们，威吓他们。然后最后18节就把这两个人叫来，禁止他们再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或者说教导人。当彼得约翰把这些话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弟兄姐妹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他们平安的回来，忧是以后怎么办，政府已经注意这件事情，而且禁止 他们来传道。我想彼得大概也会把他们的回答也告诉弟兄姐妹，他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可能他们这样把他们对大祭司的回答，对弟兄姐妹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在这个大前提下面，我们就看到下面第24节开始弟兄姐妹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24到26，准备来。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宰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搅动，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也聚集一处，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第一件事情他们做了，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的祷告。那解经家有些时候很注意那些小小的字，也会想一下到底那个时候的情况如何。是他们一起的祷告，然后祷告词就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可能吗？大家同心合意高声的说，更一般被接受的是说一个人可能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开口，但是一个人开口没有其他的人都说阿们同意。这个在比较活泼的教会常常就比较多看到这个现象，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包括金门教会，我们有些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沉闷。我们也需要学会祷告的时候多听，如果我们同意那个人祷告的祷告词就开口说，也不需要很大声的说阿们哈利路亚 Yes Lord 还是怎么样，我们要学会有这种的文化，这样祷告起来不只是一个人在祷告，是大家一起的祷告。而且有时候我们教会领会的，我就发觉不同的人最后有不同的用语。大家也注意到我最近讲了一些教会里面用什么字，有一些就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对？有一些呢就会说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到底应该用我们还是用我？我自己觉得在带领会众祷告的时候应该是我们。你不是以自己的心来祷告，你是代表会众一起来祷告。我们他们的祷告一开始就说，主宰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肯定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在上帝的掌管下面，不是偶尔发生的。所以甚至于 Brexit 做这个决定，我相信上帝看了可能也在笑，可能也说你们人自以为有智慧，你以为你自己有本事，其实你们还是在我的手上，在我的旨意里面。他们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就说外邦为什么搅动，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搅动这个字就是讲到一匹马， 他拼命的按着他自己要走的方向来做，但是最后呢，还是被这个练马的人把他存服下来，这个按照这个骑马的人的方向来走。这个是诗篇第二篇里面的用字的图画，我们最后也是上帝好像骑马的人一样，最后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也许我们把这一段看完我们就停。世上的君王都站稳，臣宰也聚在一处，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就是预言弥赛亚要来，主耶稣基督。他们以为他们有能力权力，而且他们人多势众，要对付主的受膏者。到了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这里就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个城里面聚集，就是说应验了诗篇里面的预言，要攻打你上帝所高立的圣仆人耶稣，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这一段经文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看原文等等等等，最大不容易解释的地方就是谁，第二十八节谁在做，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的事，是这个受膏圣仆耶稣在做呢，还是希律本丢比拉多等等那一批人在做？圣经的文法两个解释都可以。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他就说 Against your holy servant Jesus， 针对你的圣仆耶稣， Both Herod and Pontius Pilate， 希律王还有本都比拉多，他也是用 to do， 就是一个 infinitive， 一个分词啊，一个 infinitive 啊，到底是耶稣呢，还是指着希律王？这里也没有交代的清楚。我比较接受的是 NIV 的翻译，这个地方 NIV 就很大胆的就用 they， 如果是说 they 的话是谁？就是希律王。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呢，我把中文这个 they 加进去，换句话他们这一批人本来是要抵挡耶稣的，没想到连他们准备要抵挡耶稣他们所做的结果反而是做了上帝手和上帝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旨意是难阻不了的，比历史的洪流这个顶不住更厉害。所以我们看历史的发生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的心要学会仰望我们的主。同样的，有些时候我们更注意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比 Brexit 可能更严重，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掌握到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如果我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经过祷告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什么事情发生其实我们用不上那么的担心，凭着信心依靠上帝走下去。我鼓励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一定记得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做了上帝手和上帝旨意所预定必定成就的事。我们一起祷告。